亲达其人。写到这里，我停笔一天，特地去了一趟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看看展览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与2年前我去的时候相比，那里还是老样子，展厅进口的角落里依然是龙号机车的模型，说明牌上写的是中国火箭号蒸汽机车，该机车是1881年修建的唐胥铁路使用的蒸汽机车，机车两侧各雕刻一条金龙，也称龙号机车，轴列式为030，时速32公里。接下来进入展厅，整个博物馆开头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大飞轮机车。在正式的展出内容里，这张照片再次出现，说明文字是1881年在唐胥铁路上使用的由中国工人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下面的展柜里还有一个精致的小模型，同样注明1881年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模型。很明显，对皮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的新资料和新观点，博物馆的专家们要么是无所了解，要么是不予采信，所以这里仍然还坚持着原先的说法，大飞轮是中国工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机车，而中国火箭号虽然早已存在，却不明来历。有趣的是，根据博物馆专家的观点，这两台机车都是1881年就在唐胥铁路上使用了。从挑剔的眼光看去，博物馆的内容相对比较匮乏，对于蹒跚起步的中国铁路早期的历史介绍的过于简略。我总觉得在中国铁路发展的初期阶段，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物需要给予一些必要的记述，像李鸿章、唐廷枢等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应当让后人有所了解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也应在史册上留下名字，那就是英国工程师金达。尽管金达只是一个技术人员，但在唐胥铁路的修建、标准轨距的确定、第一台机车的制造、中国铁路的续后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说来让人感慨，中国的铁路事业似乎总是与英国人有剥脱不开的联系。鸦片战争中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侵略者，最早在中国宣传铁路并以不正当的手段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是英国商人，而为中国自建第一条铁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促进铁路事业迈开步伐的又是一个英国人，金达。当然有人认为金达的作为也是在替自己的国家做宣传、造影响、创效益，比如标准轨距其实就是英国自己采用的轨距，只是后来才成为国际标准的。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金达作为一名雇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执着、富有创造力，具有让人钦佩的职业道德，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如今花费了极大精力深入研究中国铁路早期历史，并有许多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的偏偏又是一个英国人，皮特·科瑞斯，这可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了。皮特也是研究金达的专家，他的许多珍贵资料来自金达的后人，在他《关内外铁路》一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金达的生平，从某种角度说也是填补了一定的空白。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地从《关内外铁路》中选取部分内容。金达于1852年8月10日出生于英国爱尔兰，1865年父亲托马斯金达到香港工作，全家随之迁居。1870年3月金达去俄国一家工厂学习铁路工程，后经已到日本工作的父亲帮助，在日本的铁路省担任助理工程师，参与铁路建设。1877年11月金达自日本到上海，遇到两位正要到唐山开发矿业的英国工程师，有机会见到了唐廷枢，被其聘为开平矿务局的工程师。1882年总工程师伯内特调往南方工作，唐廷枢提拔金达为继任。伯内特的命运不好，在南方感染了伤寒，于1883年8月去世，而金达却由此得以大展身手， 后来又先后担任了相继成立的开平铁路公司、中国铁路公司乃至北洋关铁路局的总工程师。1900年庚子事变，金达和一些欧洲人避往烟台，后来转到天津，与控制部分中国铁路的英军铁路军事单位合作，担任文官总工程师，负责修复铁路的工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因为英国军队属于侵略者。1902年铁路的管辖权交还中国以后，金达回归中方工作，致力于关内外铁路的建设和机车车辆的生产。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时间，金达与中国官员的关系不甚融洽。1909年4月，在中国工作了30余年的金达退休，与他的日本妻子玛丽借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到英国。金达曾受到中国和英国多次褒奖，直到1931年，在龙号机车建成50周年纪念之际，他还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表彰。1936年8月9日，金达在英国切特镇去世，第二天就是他84岁的生日。皮特曾写道，1880年的中国仍没有铁路，而欧洲、美洲和许多其他小国已拥有总长达几千公里的铁路线，领先中国近40年之久。中国的统治者们针对中国铁路建设的前景进行过多年讨论，但直到成功阻止了朝廷中强硬的保守派后，才得以引进铁路。最终通过秘密行动克服这些困难的有三位关键人物：李鸿章、庞廷枢和给予他们莫大帮助的克劳德·威廉·金达。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如果没有这些杰出人物的坚持，没有他们在面临挑战时的奉献精神，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或许会呈现出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作为一位21世纪的英国人所说的这些话，应当是中肯而且值得深思的。皮特在对金达的介绍中还记述了一件特殊的事情。1893年，金达等工程人员在勘测和建造通往山海关的铁路沿线时，发现一处景色优美的海滨，是夏季避暑的极好去处。于是，他们便在那里建造了度假的住宅。很快，许多外国人也开始在那里建造别墅，金达则是建造别墅的第一人。20多年以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总长的朱启潜路过当地的时候，发现那里管理混乱，便发起成立了北戴河地方自治公益会，致力于管理海滨的公益事业以及建设规划。经多年开发建设，原本荒芜的海滨终于成为盛名远播的避暑胜地，那地方就是北戴河。如今在北戴河中海滩路的大海旁边立有一尊金达的塑像，人们以此纪念他为中国铁路事业发展以及北戴河海滨开发所做出的贡献。